Hello, Creology 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 Creology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你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或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或是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支持，欢迎你前往 creology.net 页面，点选网页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Creology， 谢谢你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今天是 Small Talk 的单元，我是娜娜，
我是 Vitae。
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上一次的电影赠票的活动哦。那么相信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得到赠票的朋友应该也已经看完首映会了，那如果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有一些心得想要跟我们分享，也很欢迎写信给我们。不过呢，今天的题目哦，我个人觉得是我跟 Vitae 做 Podcast 三年下来，就是有点像是终于必须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写提纲写得这么辛苦过。因为其实决定今天这集的题目之前，我们两个犹豫了很久，一度甚至因为这样子想要就是开天窗。因为有些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得不讨论，但是讨论这些问题又常常会给人一种，套用一句我朋友昨天跟我说的话，梦回了两千年的感觉。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同样的事情，就是觉得哎，这问题我们不是以前讨论过吗？哎，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已经就是达成共识了，然后最近发现因为选举的缘故，很多我以为就是已经可以不用再谈的问题又通通都浮现出来了，让我觉得非常的心累。
对，其实就是选举这件事，我觉得老听众应该多多少少已经有察觉，就是我跟 Vitae 其实不太想要直接的来讨论选举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有什么避讳，而是说性别的议题其实很多时候它已经是非常复杂，非常难讨论，同时也非常难以在观点上面让大家觉得是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或者说是能够比较愿意听得进去的一种状态。那如果再把性别跟选举的议题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一次打两个怪真的是有一点难，所以过去我们一直都是选择，毕竟台湾哪年不选举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尽量把焦点就是聚集在不要讨论太多选举有关的部分，而是讨论其中的比较明确的一些，可能是性别的现象也好，或者说是性别特定的一些话题。但是就像 Vitae 讲的，这个今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样绕来绕去绕了这么久之后，没有想到就在今年就来到了一个你真的觉得再也没有办法把性别话题跟选举话题分开，但是这个分不开又因为这些话题真的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都是老话题了，所以就让人觉得一方面是加倍的心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觉得好，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就试着来一次打两个怪来试试看。但是毕竟还是同样的，就是 Creology 终究是一个性别的媒体，我们的切入点一定会是性别的切入点。所以如果今天你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你本身已经有特定的政治见解的话，我其实个人会很建议你可以跳过本期题目啦。因为在讨论性别跟这个选举的交织性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告诉你你因此应该选某个人，或是因此不应该选某个人。也因此，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特定的 政治选择，其实非常建议你跳过本期节目，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性别议题很可能对你的政治决定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同样的，甚至于你的政治决定本来就不一定要跟性别议题是有关的，可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冒这个大不韪，我们就是要来从性别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一次的选举。对，就是这样。
就像娜娜刚刚说的，我们今天要稍微来谈一下选举，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造势活动嘛。就像我们之前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讨论到716公平正义大游行没有什么女性参与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过，就是说女性的政治参与一方面如今在一个就是政治正确的大旗底下，以及在整体社会普遍来说性别意识确实有提升的情况下，确实好像变成了一件大家很在意的事情，但是这个在意很多时候又转移成一个纯粹的象征，或者说纯粹的就是 token 的感觉。这个在意好像就是变成了很多人可以拿一个勋章放在自己身上，说哎呀你看我其实是受到妇女支持的，你看我其实是友善妇女的。但是通常这个友善妇女底下其实都是很空泛的东西。那其实说回来，我今天设了第一个小标是妇女票到底要怎么拿，设完这个小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命题本身啊其实就是有问题的。什么叫做妇女票？所谓的妇女是一个同质性的团体嘛，当然我们有着性别的同质性，但是在这个性别底下其实是不是还是有其他的身份差异足以大到影响我们的政治选择。那所以说妇女作为一整个群体，应该说所以说妇女在政治问题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群体，然后我们可以去讨论说，所以如果你要取得女人的支持，你就一定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那这个女人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境下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女性因为性别身份所带来的一些共同性，确实会让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身体经验跟社会经验，那这些共同的身体经验跟社会经验就会导致我们对某些议题可能特别的关注，或者会导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需求跟一些共同的政治期待。但是尽管如此，就像我刚刚说的，在那个性别底下可能又有着你的阶级、你的族群，像在台湾省级问题可能就会又是一个关键，或者是你的甚至是性倾向、你的职业、你的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不同的身份又会影响你最后的选择。但说回妇女票这件事情，偏偏正好就是政治人物们也会把妇女票想象成一个同质性的东西，甚至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东西。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大家对于妇女的政治参与这件事情的想象往往都非常的扁平。就像之前在那个716大游行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很在意女人没有上街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大家的解释方式都会是把它归咎成一个女性的本质上的对政治的缺乏兴趣，或是女性的性别角色上必须承担的其他义务影响的参与，而不是去讨论说，所以在这些政治议题、政治立场、政治意识形态跟性别这件事情上面之间的交互跟冲突。
其实我觉得妇女票怎么拿这个问题，就像 V 太讲的，本身就是一个蛮奇妙的问题，因为我想不到对应妇女票的词语是什么。就是我们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男性票啊，或者说是什么壮男票，或者什么 青少男票什么之类，就是没有一个对应词嘛。那如果没有一个对应词的时候， 为什么一开始会有妇女票的这样的讲法，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一开始最早最早的时候，所谓的女性这个身份的界定就被跟政治是分开的嘛，就包含女性的参政权或者是女性过去的投票权都不是跟政治连结在一起的嘛。所以今天这种所谓的妇女票其实就是在把这个所谓的女性群体好像去特异化，去说你们本来就是与政治没有特殊连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来关心你们哦，看你们会去投给谁。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不管这个从这种好像很大的角度去问哦，怎么样获得妇女票，我们从每一个所谓的女性身上来看，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吧，就是每一个女性就跟每一个男性一样，一定会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啊，一定会关心不同的政治议题啊。然后又加上比如说今天即使同为女性，我相信一个有小孩的妈妈跟我这样一个就是结了婚的女同性恋所关心的性别议题与政策也会完全的不同啊。可能这位妈妈就会可能会很关心是否有更多的公立托儿所，那我可能会更关心的是比如说在职场上面的性别平等是否有可能做得更好，对不对？所以即使今天我跟她好像就处于一个相同的叫做女性的类别，但很明显我们会被什么样子的候选人什么样子的政策吸引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异质性。那还是要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可是当我们今天不会集体性的去讨论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吸引男性的时候，我们却会特别的去提出来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吸引女性，即使明知道女性之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需求。那我觉得归根究底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女人被认为我们只会关心某些特定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在政治里面就是那些相对不重要打刮胡，或说不是过去主流政治所关怀的话题，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关怀妇女票，关怀妇女们会投给谁这件事情。
其实我甚至不觉得政治人物们有提出来就是什么是关心妇女的政策这个问题。
对对，我可能把他们想的有点太好了。
我一直觉得政治人物吸引女性的方式都怎么说，相对的表面。像譬如说大家一定可以想到，就是过去很多时候有些男性政治人物就会主打某些特定的男性形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的男性形象是有利于获得女性的青睐的。譬如说可能是某种文质彬彬的形象，或者是某种帅气的形象。那其实这就是很明显的把妇女的政治需求幼体化了嘛，就是认为我们其实什么其他的都不在乎，我们只要接受那个最直观的那个刺激就可以了。或者是其实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向的状况是，比方说很多人就会假设你是女性你就一定要支持女性，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台湾有一个女总统的情况下，其实之前也讲过，我个人还是支持这种身份代表性的，我觉得选出一个女总统是有政治意义的，因为世界上的人口其实就是50-50嘛，就是男女就是5:5嘛。但是我们在政治人物的分布，在国家元首的分布，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都是男性的比例显著的高，但是这个比例反映出来的绝对不是男性所以比较适合当政治人物，而是女性在政治场域里长期的被剥夺了机会，然后遇到很多参与上的限制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对我来说，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在政治这个场域上被看见，获得公平参与的机会，这绝对是有意义的。那这也影响的是更多的人未来怎么看待政治， 就像我们之前也常常举过很多次的例子，就是德国前总理梅克尔在当了16年总理之后退位，德国媒体就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如今就是16岁以下的小朋友都没有想象过原来男人也可以当总理这件事情。举这个的例子是说，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看见的事情是会影响我们怎么想象我们的世界可以怎么样被建构的。所以有女性的政治人物，或者更进一步说有多元样貌的女性政治人物，她们可以带来的效应是让更多的女性也好，或者甚至是男性可以有机会去想象说，哎，其实原来政治参与可以是长这样子的，原来政治人物的组成不一定是要像我们以前在报纸上看到，就是一站出来就是清一色的中年男性这样子。但是尽管我个人认同这个身份代表性的重要性，回到我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就是那所以这代表女人一定要支持女人吗？我其实我的答案也是当然不一定。我们之前其实也在其他的节目里提到过，女性元首的增加到底能不能代表性别意识的提升。我们当时举的例子是前英国首相特拉斯，然后还有现任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因为这两个女性其实都是来自于保守政党，然后他们也提出了一套相对保守的政策。那这个相对保守的政策，不管是社会政策、性别政策，还是甚至是其他方面的政策，其实都不见得能够为女性的权益带来保障。或者是像我个人很喜欢提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多年前在美国民主党的初选当中，当希拉蕊遇到 Bernie Sanders 的时候，我个人就犹豫了很久说，如果我这时候要在美国投票，我到底应该投给谁呢？从身份代表性的立场出发，我当然会觉得如果美国可以选出一个女总统，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光就两个人的政策来看，跟两个人的政治立场来看， Bernie 其实是更贴近我个人的政治信仰的，那我也相信他的政治立场会带来更好的性别政策。所以说到底，其实就还是回到刚刚讲的，一个人的身份其实是有很多层面的嘛，那最后这些不同的层面会交织出一个复杂的情境，然后影响我们的选择。所以这其实也就解释了，像很多人常常还是会很疑惑说，如果比方说柯文哲或者是川普真的像我们说的这么厌女的话，那为什么还有女性会支持他们？像其实川普也有广大的酷儿支持者，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人就是很不巧的非常复杂的动物嘛。
是，其实讲实在话，人的选择过程也好，或是结局也好，经常都是充满了复杂性跟不可预测性的。在早些年，最早的时候，我的印象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开始有同志的社运团体开始关注选举的事件，比如说就是类似于像是选举观察团，可是这个选举观察团的组成会是以同运跟复运的参与者为主，然后来做这个选举观察。当时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子的选举观察，有一部分的原因其实也就是牵涉到想要来了解候选人的政见是否是性别友善的政见，然后透过这个观察团来，你可以说是收集不同候选人的意见啊，或是说法也好，然后让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可以有所了解，然后可以获得这些相关的资讯。当时这个观察团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因为包含在同志的圈子里面，也就有很多人跳出来说，不管这些人有没有性别友善的政见，其实可能不会成为我投他们或是不投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现在听起来我们就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因为现在的在台湾的政治的观念，我们可以说几乎大家都相信，就是你应该要去投 你的政治信仰，可是即使是政治信仰也有很多层次很多层面，你可能A 候选人会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符合你的政治理念，但是 B 候选人可能也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是特别符合你的理念的，所以这个选择本来就是复杂的，而且很难可以用性别认同或者是性倾向去一刀切开说，哦，你只要有什么什么政策，这个族群就一定都会投给你，或者哦，你只要有什么什么样子的主张，这个族群也一定就都会支持你。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那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嘛，因为历来不管是台湾的选举也好或是国外的选举也好，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次的统计你可以看到说，哦，某某人因为主张什么什么所以他在某一个族群获得了100%的支持，这个从头到尾就是不存在的嘛。又或者是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当初川普第一次出来选择的时候，我经由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美国非裔的女同志，然后她是川普的忠诚支持者，并且号召了很多人来参与她的这个团体一起来支持川普。那你如果问我个人，我当然会觉得匪夷所思啊，对不对？那可是或许在某个地方，川普的政治的某一些号召就是让他觉得他可以跳过他少数族裔的身份、性少数的身份或者是女性的身份，他依然觉得他应该支持川普。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台湾很多这种关于所谓妇女票的讨论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像比如说我刚刚在举例一个有小孩的妈妈，她可能会关注小朋友会不会有更多公立托儿所可以上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但这并不等于如果你推出更多公立托儿所的政策这是一个妇女政策。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中间的差别，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关心不一样的话题，有没有可能一个有小孩的爸爸同样来关心公立托儿所的师生比或者说数量的问题？这当然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有一个政治家出来说，哦，我愿意推更多公立托儿所并把它划归为妇女票政策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极度受到冒犯好吗？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针对妇女而应该存在的政见，这是一个为了下一代更好发展而应该存在的政见。这种就很像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打个比方，就很像母亲节送妈妈洗衣机的那种广告就是这么的逻辑有问题。对
对，不知道大家跟不跟得上娜娜刚刚那个逻辑，就是没错，女性有孩子的女性可能确实比其他的身份群体更容易关注比方说公共托育这样子的问题，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对他们的切身影响比较巨大。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现实的这个切身影响比较大变成一个本质化的问题，所以托育就是女人的事情。所以当你提出说，哎呀，托育政策就是一个打刮胡妇女政策的时候，其实说到底就是又回到了那个本质化的想象，就是因为只有女人才需要在乎托育这个问题嘛。我们扯远一点举一个例子，台湾几年前曾经讨论过带小孩进义场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有立委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要开放可以让家中有幼童的立委可以带着小孩上班，就有一些人会说，哎呀，带小孩上义场成何体统啊，义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啊，等等等等等等的。那这些反驳当然是非常的荒谬，那当时我也是支持这个主张的。但是另外一种讨论趋势也让我有点不太自在的，就是会有一些人说这是一个友善女性议员的政策。嗯，男性立委男性议员都没有有小孩的吗？怎么会这个政策到最后只会是在友善女性呢？那说到底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就假想着家务育儿工作就只跟女人有关嘛。其实这种本质化的想象也反映在另外一种情境，就是当女人从政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像蔡英文这样子的人就会一直被提问说，哎，所以你都没有结婚，你的性向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你一直都单身，你到底能不能理解家庭的需求。女性政治人物会被去期待她必须要表现出一些根本性的特质，她才能证明说她有资格从政。这其实也反映在很多基层的选举上，譬如说女性从政的时候可能就会主打自己是妈妈叉叉叉，比如说妈妈县长、妈妈立委之类的，就是觉得一旦你强调这个母亲的身份，才可以证明这个女性有从政的能力。但是其实你看看男性的候选人，很少有人会要去强调自己是爸爸叉叉，因为男性好像不需要去强调自己仍旧有那个当父亲的那个潜能，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男性。但是相对的，对于女性来说，你必须要表现出，对，我即使今天参与了公共领域，但我本质我的内心里还是一个妈妈哦，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女性，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候选人。或者如果你不走这个妈妈的路线，那你要做的事情就会变成是你要强调你自己不输男性，甚至比男性更男性。譬如说我们也在过去的选举当中听过一些标签，如女汉子。我个人对于女汉子这类的称呼啊，感觉一直都非常的矛盾，因为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回头去用男性的指标来检查女性，而不是去真正的去肯定女性作为女性能够对政治带来的贡献。但是我这样讲啊，也不是要去谴责那些使用了这种语言的女性候选人哦，就不管是你选择用妈妈这样称号还是女汉子这样的称号，其实说到底都是在回应社会大众的一种期待嘛。那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为什么在政治领域上面都会倾向于用这么单一根本直化的想象来去看待女性。
其实呢，讲到这里我觉得就还是要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次柯文哲造势活动之中邀请女性舞者穿着模拟空服员的性感制服热舞的这个事件。主要为什么会忽然跳到这里，其实也不是忽然跳过来啦，就是我坦白说可以从这里用我自己举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就是所谓这个妇女票的概念究竟有多荒谬吧。如果说这样子的造势活动，就是邀请女舞者穿着模拟空服员的性感制服热舞，如果说这样子的活动要在我这里争取到我这张所谓的妇女票的话，那这个可能性就为零嘛，可能是负100之类的可能性，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说，会不会还是有女性，所谓的女性，这里真的是要打括弧哦，会不会还是有女性就是继续去决定她要把她的票投给柯文哲？当然也会有嘛。所以今天如果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叫做妇女票的策略的话，那我必须要坦白来说，我觉得这个策略本身就很错，就是从你一开始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妇女票的时候就非常的错。但是同样的，刚刚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想法就是错的，就是因为所谓的女性选民之间本来就会有很大的异质性，有的人会很在乎出现了这样子的所谓的造势活动并且感到不喜欢，那也会有人觉得哦 OK 好，我知道这样造势活动，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支持柯文哲没有影响。所以这一次关于这个空服员的讨论哦，一连串看下来以后，让我感到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困扰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很多讨论又再次的把好几件事情就是放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造势活动本身在性别的意涵上面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个性别的意涵是否就能够直接划等号到谁会投给柯文哲以及谁不会投给柯文哲，我觉得这个是还有非常非常大非常远的差距，就是是一个没有办法等号，就是你滑坡都滚不到的一个状态。对，
其实今天原本考虑过这集的节目要不要专门就来讨论热舞这件事情，但是最后选择不以这个为今天主要的主题，也是因为大家最近讨论都看了很多了，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主题应该也有点厌烦了，就至少我自己有一点厌烦了。但这件事情又还是要被我们拿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啊，真的就是像娜娜说的，就是反映出了非常多层次的问题，但是他们又都被放在一起讲。这个多层次的问题包括在政治上，就像娜娜刚刚说的，这个造势活动作为一场针对性别的活动，它代表了什么意涵，那还有这场活动上面发生的事情，包括了女性以热舞、以性感热舞为营生这件事情的意涵，还有就是这个穿着空服员的制服模拟空服员而表达性感这件事情的意涵，以及随后空服员表达抗议，指出认为这样子的举动物化了空服员，这样子的抗议从何而来，又有什么样的意涵等等等等等等，这其实是涉及了非常非常多不同层次的问题。我当时候看到这个造势活动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所以这个表演就这个活动看起来是针对女性的支持者，就至少是要争取女性的支持，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到底是要跟女性做出什么样子的连结，老实说我至今还是看不出来啊。再往下一层是后来看到的很多讨论，其实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是，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我觉得这些讨论很容易的就又把女性当成了铁板一块。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家有就是稍微浏览这一阵子的各种评论，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觉得这些评论好像非常的努力在全然的物化与父权凝视跟全然的性自主当中争个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就是好像女人要嘛你就是完全服从父权规范的父权同路人，然后你甘愿自我物化自我性化，要嘛你就是完全拥有全然的自主性，然后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完全不受父权规范控制的一个独立个体，好像这两者就是站在一个极端的光谱两端，然后就完全没有交汇，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女性是可以站在这中间的，但事实上却是大部分的女性其实都是介在这个中间的，而且是不断的在浮动，不断的在两边跳跃的状态，不管是你说受到父权规范的影响被男性凝视甚至是物化，还是说女性主动的实践自己的自主，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会是发生在真空当中的嘛，它其实都跟当下的背景、过去的历史，然后整个情境里面的涉及的人物以及这些不同的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还有整体社会的权力分布息息相关。回到空服员抗议这件事情，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空服员大惊小怪啊，却去忽略了就是空服员之所以提出抗议，并不是认为说女人不能跳热舞，而是因为空服员这个职业有着长期被性化的历史，但这也不是代表就是性这件事情是错的，而是因为空服员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被性化的历史而长期被忽略了他们的专业性，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层层叠叠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热舞好还是坏，空服员制服好还是坏，物化好还是坏，性化好还是坏，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分的状态而已。
对，其实讲到这个身心二元这件事情啊，我最近也是因为生活上遭遇的一些事情的缘故，就忽然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我们都会去强调所谓身心的共同发展， 或者说如果有一些朋友会比较熟悉的用语，就是比如说什么叫做全人教育，其实它本来应该是就是全方面的发展，不管是身体智能还是心灵，其实应该都是要均一去发展的。最近会思考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发现口号真的都是喊得蛮响亮的，可是我们的整个社会，也不只是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说整个社会来讲，在现在几乎就是走到了身心二元的一种状态，就是似乎从来都没有一种中间的可能性。这个没有中间可能性其实也体现在我们最近还蛮常提到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批评打扮的女孩子是在服美役。好，要再讲一次，这个词可能真的比较听起来比较别扭，就是服务的服，美丽的美，然后那个劳役的役，就是从服役这个字衍生出来叫服美役。那其实指的就是说女人如果打扮自己，那就是你甘愿去受这样子的束缚，你甘愿去弱化你自己，你甘愿让你自己去就是符合所谓的男性凝视。然后又或者比如说还有一种说法是婚驴，这个是比较中国那边的说法，指的就是等于就是在骂说女生愿意跟男生结婚，进入异性恋的婚姻，那你就是自己愿意去承担这种异性恋婚姻里面性别不平等的后果。好，为了结婚而结婚，然后因为觉得必须要结婚，然后所以结了婚又觉得很痛苦，这个都是你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跟身心二元论有关呢？其实尤其在服美役这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我们有过去100年的性别论述的铺垫，我们还是对于女性打扮自己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把它真的看成一个女人的自主选择。它必定是身体的，必定是肤浅的，而且必定是为了别人而存在去服务的。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来自我本身的内在的喜悦，或是来自于我本身的喜好呢？这种身心二元，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我觉得也会让性别相关的论述，其实会越来越忽略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人的选择的复杂性。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嘛，你一张选票投出去，这个后面就可能经过不知道多少不同的思考，经历不知道多少次的这个事件那个事件的刺激之后，使你做出最后的选择。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去认为说，哦，一个女生只要化妆打扮，那她就是选择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方式呢，其实我觉得也导致了一种越来越，我觉得可以算是对立的一种情绪，也就是回到了我们今天的标题哦，就是从艳女到巨男。因为其实说实话啦，服美役或是婚驴这样的讲法，我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当这个社会非常的艳女的时候，有的时候巨男似乎真的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或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因为如果今天你就是把这条楚河汉界画在那里了，你就感觉你可以把自己独立于这一个游戏规则之外。那每次讲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开一样的玩笑嘛，就是如果这个真的有用的话，那大家都做女同性恋就好了啊。我作为一个女同性恋，我就鼓吹大家相信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就好啦。可是很明显，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解方。如果你现在可以体会到强迫对方选择不同的性倾向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说，哦，因为这个社会很厌女，那我们就拒绝男人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或合理性上面来讲，其实都不具备啦，不具备逻辑，也不具备合理性。
我觉得啊，服美役跟婚旅真的是两个非常值得细细讨论的例子。我先从服美役这件事情讲起，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主张了。其实女性主义者在女人可不可以化妆、女人应不应该穿内衣、女人应不应该穿高跟鞋这些事情上面，其实都已经争论了非常非常久了。过去某一派的女性主义者会主张说，你化妆就是服从男性凝视，就是父权的审美标准。那接下来就会有女性告诉你说，不，化妆其实是为了我自己高兴，是为了打扮我自己，然后我父权我自己。那这两种主张其实都是背后有它的原因跟内涵在的。或者是像穿高跟鞋这件事情，很多年前啊，其实曾经有一次在坎城影展上面就曾经出现过这样子的讨论，就是到现在女明星们都还是要穿着那个高到就是不可思议的高跟鞋走红毯，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反女权。然后呢，就又有人提倡说，其实我们应该都要就是放弃高跟鞋，因为高跟鞋代表的是一个父权社会对女性美的一个限制，然后对女性身体的钳制，就跟内衣差不多这样子。当时《卫报》上面有一篇评论，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评论就指出说，其实说到底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穿高跟鞋跟穿平底鞋这样子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也在最近的 Barbie 电影里面出现过，就你到底要选高跟鞋还是要选勃肯。但其实这个问题在某些女性群体面前其实是虚无的。当你的工作是在生产线上一天站12个小时的时候，你不可能去选择穿高跟鞋，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选择。我之所以提这个例子，是因为要回到我之前提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其实都是受到当下的情境、过去的历史背景还有整体的权力分布所影响的，而不是单纯就是说我想要这样所以我这样，我不想要这样所以我不这样那么简单的事情。就像你说高跟鞋跟勃肯，对，它当然是一个选择，女性当然有权利有自由去选择我到底想要穿哪样的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的事情是，阶级、族群、国籍、种族、性倾向、身体健全程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因素会加在这个女性的身份之上，然后影响每一个女性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来她被给予的选择空间，二来她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婚旅这件事情上面。我之前在那个 Vita 的节目里，应该是就是回家废婚那一集，我也曾经讲过说，我完全认同就是不婚不育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抵抗。因为在当前父权体制加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底下，婚姻确实是被当成一种国家跟父权治理的工具，然后去执行某种特定的性别角色任务分配。所以我觉得女性抵抗婚姻跟抵抗生育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去谴责那些选择结婚的女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在她的物质基础跟社会脉络底下都有那个资源跟能力去选择不结婚这件事情。比方说生长在贫穷地区的女性，婚姻很有可能是她唯一一个摆脱原生家庭、摆脱贫穷地位的出路。一个被原生家庭暴力对待的女性，对她来说，婚姻可能就是逃离暴力的唯一管道。就这其中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情境。那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女人都可以不需要依靠婚姻来获得某种身体、经济跟心灵上的安全感的话，我们要做的绝对不是去谴责那些结婚的女人，而是应该要去思考说，那我们的社会到底应该可以怎么样才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支持。好，这扯远了。那说到底，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服美役还是婚旅啊，这两种说法某种程度上就是它的那个出发点可能都没有错，但是 这样子的论述也确实是很大程度的忽略了女性群体，就女性这个名词大伞底下的各种异质性。
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简单粗暴的举例，就好像我觉得我们也经常提到的关于对女性不要走夜路这样子的规劝，这个应该我想在现在应该大家比较能够普遍的认同，就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对女性的劝诫也好，或是建议也好，或是保护也好。也就是说没有错，有一些事情似乎你不这样去做可能就不会达到那一个大家都不想要见到它发生的后果，比如说你不要穿高跟鞋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化妆打扮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结婚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就像要女人说你不要走夜路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其实都是同等的一种不合理。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当然啦，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哲学上的命题，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有一个性别它会特别的不自由呢？它会特别的被要求，或说被建议，被关怀，你不要走夜路，你不要结婚就没事了，你不要化妆穿高跟鞋就没事了。其实我相信这一个比喻应该是可以很明显的去点出来为什么婚旅跟服美役这样的说法本身是存在一定的性别矛盾的，就是说来自于这种我想要拒绝厌女因此我开始拒男这样子的逻辑，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也完全认同这样子的心情。甚至于就像 Vitae 讲的，我也觉得抗拒本来就是一种抗争的手段，不管是拒绝婚育，甚至于拒绝性行为，拒绝与异性恋男性发生性行为，直到他们给予我们平等的地位，我觉得这个都是合理的抗争手段。但是还是要再说一次，就是这个并不能成为一种规训或是规范。以前我们也一再的讨论过什么样子的建议是一个友善的建议，而不是在规训这个人这个女性不能去做某些事情。所以服美役跟婚旅在我来看的话，我就会认为其实很明显的就会有类似于要女性不要走夜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下，那究竟在政治上面有没有不厌女的表达方式，或者说究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政策或是政见或者是表达方式是可以争取到刮胡所谓女性的支持。如果问我个人来讲的话，那我会觉得事情也没有这么难，讲真的，就是我会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首先先真正的去重视性别平等多元的政策，那我觉得就很好啊。
如果不从就是具体政策讲起，我觉得从大原则讲起，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代表性，另外一个就是多元性嘛。代表性就是我们首先必须要给予女性足够的参与机会，但再一次的，我不是说只有女人才能代表女人，也不是说只有女人才有性别意识，或是只有女人才能够反映女人的需求，才能够真正的为女人争取权益。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我们要让政治场域也反映真实世界啊。所以如果说政治场域还是长期的被男性主导，就讲到这个就是又有点遗憾，就是虽然我们选了个女总统，然后这几年其实在就是地方选举上具有各种性别多样性的候选人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这一次的总统选举又是要看到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同质性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男性，这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疲惫。好，所以我个人的大希望就是那个代表性还是可以再提升，然后在代表性之下我们可以去争取多元性， 就是尽管是女性候选人，她们也不是一定只能表现出特定的样子，而是可以反映出就是女性这个群体大伞底下更多不同的样貌，不同的身份，可能是已婚的、未婚的、同性恋的、异性恋的、双性恋的、跨性别的等等等等，或者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级。只有当多元性提升之后，我们真的才能看见就是不同的群体的需要，然后以及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身份交织之后产生的什么样子的效应，然后这样子的效应又需要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政策去回应。再回到前面提到那个女性元首的例子，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英国的前首相特拉斯跟意大利的梅洛尼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过去也看过像是纽西兰的前总理阿尔登或是芬兰的前总理马林这样子的代表，那他们在某些政策表现上可能就反映出了更多的所谓的阴性气质。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女性政治人物受到了哪些检视，像之前我们也曾经在过去的节目里讨论过，就马林因为去参加派对跳舞然后被拍下影片，然后被大肆攻击说哎呀总理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尽管他做的事情只是跳舞。我们这里就又可以看到就是女性政治人物遭受到的一些不平等的道德标准。 Anyway， 说到底我觉得代表性跟多元性这两件事情其实比起就是说去主打妇女票或者是青年票这样子的标签，我不是说这样子的标签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妇女跟青年可能过去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上比较不被重视的两个群体，但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外我们其实或许更应该记得的事情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不同群体的代表性的机会，以及在这个群体之下展现多元性的机会。好，那今天其实叨叨絮絮讲那么多，主题也涉及的非常非常的广，一言以蔽之，就今天其实想要讨论的东西就是标题所讲的异质性这件事情。那这其实也是 Q 一直以来，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就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会强调的关键字。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还是一样，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写信或留言告诉我们哦。然后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接下来会有两集的 Small Talk 会休息，所以九月有两个礼拜我们 Small Talk 不会更新，但是我们会上架其他的节目。
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感谢你打开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想邀请你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支持，也欢迎你到 Cre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网址是 QUEERology.net。